到童年夹娃娃去。他在我的电脑桌上看见了圣诞老人 Key Pies， 便为我搜集到另外五个。那正是城里最寒冷的几天，我的好友默默地奔波着，他的脸上因隐藏着一个秘密而绽放光芒。大部分的小女孩都有娃娃，有的是布娃娃，有的是洋娃娃，有的是纸娃娃，有的是想象中的娃娃。当我小的时候，常常抱着洋娃娃睡觉，把那个碧绿眼睛、金色长发的洋娃娃放在床的角落里，还帮他盖上被子。那个娃娃仰躺时便闭上眼，站起时会把眼睛睁开。当我爬上床和他玩的时候，才让他起身。其他时候，不管是我睡着了或出门了，他都盖着被子，闭上眼睛。我真的那么喜爱洋娃娃吗？其实，或许是因为这是我真正拥有的一件事物。小时候，我没有自己的空间，曾经与父母和弟弟睡在同一间房里，后来又寄宿在舅舅家。我的故事书是和弟弟分享的，我的课桌椅是和同学分享的，我的书包时时可能被老师或父母翻动检查，我的日记本里常有母亲改错字的批阅记录，只有这个洋娃娃专属我自己一个人，没有人对他感兴趣。我会把秘密说给他听，他肯定能替我保守秘密，因为他不会说话，让我很安心。那时候已经出现了按个钮就能讲话的娃娃，但我总担心他们有一天会突然爆出什么秘密，还是我的娃娃最好，永远安静等候我回家。进入青春期之后，我对一切娃娃失去兴趣，可能是因为一扇心灵之门被开启，借由创作与阅读，我不再需要娃娃的陪伴和聆听，我的世界不断在改变，而他那一成不变的脸孔给我一种很忧伤的感觉。我和娃娃告别，进入了大人的世界。有人说，小女孩喜欢娃娃，正是要为将来成为母亲做准备。成为母亲之后，真的拥有了自己的娃娃，就不再喜爱洋娃娃了。那么，像我这种长大后没能成为母亲的女人，与娃娃更是一点关联也没有了。我就这样度过了20岁、30岁、40岁。常听见身边许多朋友对某个玩偶或动画人物动情，说：“真的好可爱，好可爱哦。”而我毫不动心，只是保持着礼貌的距离，微微笑着。直到那一天，某位时尚女性杂志约了我做专访，我随手翻动着杂志，突然漫不经心的手指停住了。我停留在那一页，一个价值十几万元的名牌包，系上一个小娃娃，比例完全不合的大头与大眼，精致的五官，纤细的小小的身体上穿着剪裁合宜的美丽红外套。她的黑色长发浓密，脸上有种似笑非笑的神情，慧霞而灵巧。这是我初次与小布照面。像是着了魔似的，我总牵挂着那抹微笑。于是去香港旅游的时候，由朋友领路，买了可以挂在包上的小小布，以及一个特别版的约30公分高的小布。这个美丽的小布可以更换四种不同颜色的眼瞳，有时正眼看人，有时斜眼看人。当他正眼注视人，感觉好纯真；当他斜着眼看人，表情好丰富。我仔细观看这个娃娃，清楚明白，他绝不同于小时候的那些娃娃了。我完全没有将他拥抱入怀的冲动，就算勉强抱进怀里，也明白他不属于我，不属于任何人，他就是他自己。 孩子们也感受到这种疏离。我曾将小布带到孩子之间去，只有少数几个古灵精怪的女孩喜欢她，大部分的孩子都有些抗拒，说好奇怪的娃娃哦，好可怕的娃娃。小布依然是那种似笑非笑的神情，大眼睛一转，偏着头瞧人，带几许睥睨与不屑。他没有灿烂的笑容，没有楚楚可怜的表情，也没有芭比那样傲人的前凸后翘，他只有女性的雏形，发育不良的样子。
是你自己要喜欢我的，我也没有办法。
他一点也不讨好人。谁会在什么时候遇见小布，爱上小布，都是注定的，无可逃避。皇冠杂志主编琼花带着相机来访问我，初次与小布会面，评语是这个娃娃好诡异哦。虽然诡异，但是很上相呢，怎么拍都好看。我努力替小布讲好话，其实根本就是多余。琼花的镜头对准小布之后，几乎就没有离开过，他很快地坠入热恋，集结了一个又一个小布，不同发色与年份，不同造型与类型，成立了部落格，为小布裁制了各种美丽的衣裳。短短几个月，我已经望尘莫及，只能赞叹而已。不久之后，我在百货公司的超市里发现了盒娃，一组五六个造型不同的小娃娃，装在一个个小盒子里。买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手中的会是哪一款，于是多了点悬疑和期盼的乐趣。圣诞节前，我在超市里找到一组可爱的 Key Pies 娃娃，穿上跳跳马 Roddy 衣裳的变装系列。身边的朋友说，选一个吧，算是我送你的圣诞礼物。随意抽了一盒，打开之后才发现是打扮成红衣红帽，挂上白胡须，还背着礼物袋的圣诞老人。果真是个圣诞礼物。而我仍贪想着另一款粉红色衣裳像棉花糖一样柔美可爱的 Key Pies。如果再去抽一盒，能不能顺心如意呢？ Rose O'Neill， 玫瑰欧尼尔，这位1874年生于宾州的美国插画家，是 Key Pies 的妈咪。她有个罗曼蒂克的书商父亲，从小家里书满为患，书多到可以当成椅子坐。父亲认为人的一生无需做任何事，只要读诗与爱人就足够了。自幼照顾弟妹的玫瑰，总觉得照顾他人是自己的责任，也从其中获得安全感与喜悦。终其一生，他都担任着照顾者的角色。16岁那年，用男人的笔名成为专职插画家。在照片还不普遍的那个年代，他用画笔勾勒出辉煌的图像，满足人们对他人生活的美好想象。他画了又画，不断寄钱资助家里，终于盖起了共有14个房间的大豪宅。1909年圣诞节，他画出了 Key Pies， 进入富裕的生活，买了许多房子，庇护许多落魄或尚未成名的艺术家，让他们住在他的房子里，供养着他们。愿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。他心中也有着这样一首歌吗？如果 Key Pies 是他写的诗，那么爱人这件事又如何呢？1896年，他嫁给心爱的男人，进入了一场灾难。这个贪得无厌的男人会在他的发薪日领光全部的钱，连车钱都不留给他，让他冒着风雪走路回家。这段婚姻持续5年才离异，身心俱疲，却仍保留着对爱的信仰。他再次说出了爱的誓言， 进入另一段五年的婚姻。第二任丈夫是个情绪化的男人，无法忍受他梦幻似的生活，更无法忍受的或许是他的耀眼光环与名气吧。他绝对有能力爱人，也有强烈的欲望要爱人，却只是失败。这个没能成为母亲的女人，创造了像丘比特一样可爱的娃娃，呼喊着爱。圣诞节那天，我收到了一个礼物包裹，是一整套的 Keepies 变装系列，除了我想要的粉色棉花糖，还有雪人和麋鹿，以及绿色的爱滑雪与橘色的吃蛋糕娃娃，总共六个，全员到齐。这是好朋友 Jay 的心意，他在我的电脑桌上看见了圣诞老人 Keepies， 便为我搜集到另外五个。那正是城里最寒冷的几天，我的好友默默地奔波着，他的脸上因隐藏着一个秘密而绽放光芒。我的工作伙伴 Windy 将英文翻译成中文，为我讲述了玫瑰欧尼尔的生平故事，说他在1944年贫困的死去。我愣了一下，请 Windy 再说一次。当照片大量使用取代插画，他的荣景不在，一重重房子出售了，最终他贫困的死去。不断的资助他人，为他人付出，给予大量的爱与金钱的玫瑰，慷慨地给出一切的玫瑰，他的人生不可能只剩下贫困而已。或许没有钱，但我相信她是个非常富足的女人。我的生活依然不断地变动着，而此刻，当我看着这些娃娃一成不变的脸孔，却不再感觉忧伤，反而获得了疗愈。被遗落在童年夹层中的娃娃似乎也在提醒我，人生不必追求成就，独失与爱人已是最大的成就。